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我们刚才因为说到大众部，他是认为佛的色身也是无漏的，所以要念佛色身嘛哈。而且那时候佛像本来在佛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画佛的像哈，有可能有佛的脚印或者什么哈，但是没有画佛像。啊，后来。当然啦，也有传说啦齁，在佛在世的时候，他到升天为母说法嘛齁，啊，在人间的一个国王啊齁，一个国王想念佛啊，就化齁，啊，有这样的传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基本上佛像真正的流行是在后来啦齁。在如果佛像一起来一流行的时候，哦，那观相念佛那就更流行的了哈。再加上那时候相信现在十方有佛了哈，所以这样的话，那波州三昧，就在那时候就流行，因为波州三昧也是观相念佛嘛哈，观相。那这样的话，又那时候又十方佛，有十方佛嘛，所以现在佛悉力在前，现在佛十方佛了哈，悉力在前。那波州三昧就是这样的嘛哈，就是这样的三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四种念佛了哈。这我们之前也有都有说过了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念佛进到大乘佛法的时代哈，就形成了不同的修持法哈，不同的修持方法，不同目标，就是我修这样的方法，我所要达到的果是什么样，都有不同了哈。当然，老实说，这当然了哈，也可以彼此相通了哈，彼此相通，甚至彼此相通到什么了？相通到能够调贯成为相通，成为一条成佛的法门了哈。所以的不同的修持法门，不同的目标的念佛，就是四种念佛了哈。而这个四种念佛也能够彼此相通，成为一条成佛的法门。我现在导师就来做说明了哈。四种念佛就是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唯心念佛、实相念佛了。本来我们人哈在苦难当中哈。苦难当中，我们嘴巴就会喊出来了哈。一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喊出来了，对吗？哈，啊，所以哈，本来是念佛意念的，本来是心中意念，一紧急状况之后，我们嘴巴就念阿弥陀佛，会这样吗？哈。所以我们一这样嘴巴一念出来，就好像希望用那念佛的那个声音啊，念佛声音得到什么，来那感召佛菩萨来救嘛哈，都有这样的潜意识了哈。但是在传统佛教，就是说在佛灭之后的传统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了哈，佛入灭，佛入灭之后就不会有再有救济。我们大乘是什么？佛入灭之后还可以无私普印嘛哈。如果在声闻部派佛教，尤其是在上座部，如果像说一切有部哈，他认为佛入灭是什么？灰生灭智，不再起作用了哈。所以纵然那时候佛教界在 在苦难当中有念南无佛齁，纵然有这样齁，也不会广大流行啦，因为佛入灭了嘛齁，不再起作用了。所以不可能变成佛教的中心了齁，不会是这样。它可以流行啦，可以有这样的流行，但是它不会成为主流了齁，也不会成为被佛教中心所重视的。但是等到十方有佛，那就不一样了哈。等到十方有佛，我们又佛不在了嘛哈。我们怀念佛，在怀念佛的心情当中，又有十方有佛哦，这样一念念佛就不一样了。所以那时候念阿弥陀佛，变身极乐世界，变成早期念佛的一大流了。而且在经上说了哈，念想要念阿弥陀，想要往生阿弥陀佛的哈，不单单是要一心念的哈，而且要对着西方落日的地方了哈，对阿弥陀佛礼拜，而且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哈，所以这样的话一。内心的念佛还有称名念佛就结合起来了，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哇碰到急难的时候称念佛了，当然是这样，在这里也要称口称佛号了，心念佛口称佛号要有了。这都能够结合起来的嘛，甚至到了小本阿弥陀经了，就是称名念佛了，专念佛名称的名号了。所以到了观无量寿佛经了，观无量寿佛经对于下品下生的也这样说到了，就是不能专下品下生嘛，不能专心念佛细念佛号，就是不能够用心意念佛号了，那就是嘴巴称念阿弥陀佛，要实身了，也要实身专心。但这是为了平时不知道佛法而临终所开的方便，已经开方便到口念时临终的时候念阿弥陀佛时身。但是我们说到念阿弥陀佛时身，那也是很专心诚意的念啊，那理解啊，不要以为说哎，我是往生的时候我这样嘴巴念十声就能够往生，那不是的，嘴巴虽然念，但是你那念哦，你要很诚意的念的。但是我们后来都会专重在念十声佛号嘛，专重在十数目之上啊。嗯，你现在也有嘛，每天早起来念十声，专重在十声。要很专心啊，那十声当中要很专心啊，不要只重视在数字，能理解吗？重视在心，纵然是口称十念，也要重视在心，很诚心诚意的念啊，才有可能的齁。本来我们说念阿弥陀佛本来是内心的意念的，以一心不乱而得三昧的，但是一般人可能是会跟称名念佛结合了，就在中国也正渐渐的称名， 而且以称名就叫做念佛了。如果我们齁，我们没有一起共修这一堂课齁，我们可能也直接，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念阿弥陀佛嘛，都以为这种就是称名就叫念佛了。不知道念佛有四种念佛，称名念佛只是四种念佛当中的一种了。而且说到称名念佛齁，都说到对于称名念佛的功德齁，都说到很多了齁，称名念佛的功德很多。哦，说能够灭掉多少劫的生死之罪了齁。说重在什么忏悔业障，就是念佛可以让我们的灭我们的业障了齁。称名念佛功德极大了齁，消除现身的灾障，而且还有忏悔这个业障之外啊，有这样的功德之外，在称扬诸佛功德经也每每说到得不退转成佛。在这一部经当中也有说到很多的功德啦，有说到能够灭掉十二劫的生死之罪嘛齁。在这一部经当中有说到，但是他也有说到称名念佛能够得到不退转成佛。所以这是以信心称名念佛而引入大圣的正道了齁。因为我们说到，如果说念佛而往生净土当中就不退转，但是我们说往生净土当中，我们先往生得不退转，那不是我们本身就的程度就得到不退转了，不是的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环境太好了，缺缘不生了，烦恼缺缘不生了，所以不会退转。如果把我们又把我们丢到娑婆世界，还是会退转，因为环境不好，烦恼又生起来了齁。但是在这边讲的齁，得不退转是说念佛就得不退转，那不是往生净土得不退转齁。所以念佛得不退转，那是真的自己本身有不退转吗？所以我是说这是引入正常道了，正常道来得不退转了，而且不单单是得不退转，而是成佛，所以是引入大圣的正道了。而且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中有说到，一称南无佛乃是必苦，祈福不尽。甚至如果在《法华经》当中更说到，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了。这是成佛的资粮，这都不是往生净土了，都已经成佛道，所以这基本上都是在引入大圣的正道了。在初期大圣当中，称名念佛是可以浅可以深的了。浅的就是什么善心念佛，深的话就是借着称名念佛而得到定心了齁。从称名念佛而引发深定的是一行三昧了。如果波罗三昧呢，波罗三昧是不是称名念佛？波罗三昧，波罗三昧的方便是什么？哎，对，观相念佛嘛齁。那如果从称名念佛而得到定的，那是一行三昧。那是在哪里？我是在举这部经啊，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中有说到一行三昧。这当中是什么？法界一向细言法界是名一行三昧。所以这个的一行三昧是什么？细言法界咧。他是不是这个，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齁，他是不是称佛名号啊？不是啦齁，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一句话他是细言法界的一行三昧。为什么叫他是一行三昧？因为法界是一相嘛齁，法界啊， 法界是一相的嘛，平等法界嘛，所以细缘法界就叫一行三昧了。翻到下一页，但是想要入这样的一行三昧细缘法界啊，还要怎么样？前方便是什么样？它是要怎么样？细心一佛了哈，就是要细念一佛。但是细念一佛不是细念佛的色身，而是要起，又不是起它的相貌嘛哈，而是要怎么样？专念佛名呢？所以本来是细缘法界的，但是要入这样的一行三昧的方便呢，就是细念一个佛名的哈，一佛的名称，所以也是称名念佛而成定，成一行三昧的定了。所以这样的话，一行三昧如果细念一佛的名称的哈，成就一行三昧的时候也一样，佛也现前。也跟他说法，只是一行三昧是常坐的，波罗三昧是什么？一行三昧常坐，波罗三昧呢？常行呢、啊？他没有坐，都走的常行三昧。而一行三昧是念佛名号，波罗三昧是观佛。相好嘛齁。那不同了齁。但是同样的，如果成就了三昧的时候，都同样佛都现前，都同样跟我们说法。好，翻到下一页。不过一行三昧齁，一行三昧我们说到一行三昧是本来是细缘法界嘛齁。而且这个波罗一行三昧中品般若也有说到。那对于中品般若也有说到，大智度论解说为中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齁。而这大智度论就是解释这一部的。就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嘛，就是中品般若了齁。啊，对于中品般若所说到的一行三昧，大智度论就做这样的解释了哈。这样的一行三昧是常一行嘛哈，就是一行三昧是什么呢？毕竟空相应的啦。如法是细缘法界嘛哈，细缘法界如果在中观来讲就是毕竟空相应的了哈。所以一行三昧的。本来的意义，原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法界一相，细缘法界的了哈。毕竟空相，我们说空相是一相，也是无相的嘛哈。所以是法界一相，细缘法界。而以称念一佛的名号而见佛。以这样的方便，可以说是波罗三昧的般若化了哈。因为波罗三昧也是念佛见佛嘛哈，一行三昧也是念佛见佛，但是一行三昧是以念佛见佛为方便而得到什么细缘法界了，细缘法界，所以是波罗三昧的。般若化了，这样理解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观相念佛。我们说观相念佛的相有两种，一种就是观佛色身相，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或者是行住坐卧等等的，那都是色身相嘛。另外一种是观佛的法身，功德法身。功德法身有没有相状啊？还是有相啦，所以它也是属于观相念佛。当然我们说 佛的功德法身有没有像色身这样的像？当然没有了哈。如果跟色身比起来，那个功德法身就没有像了哈。但是如果跟毕竟空来比较起来，跟法界一相无相的那比起来，功德法身有没有像？还是有像，这样知道吗？就好像说哈，色跟心，色跟心比起来的话，心有没有像？没有色这样的像啊。但是心跟那个跟空即性跟涅槃比起来，心有没有像？还是有它的像？这样理解吗？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嘛？哈，还是有它的像。所以我们能不能够他心通，能不能够知道他的心在想什么？可以知道吗？那就是一种相啊，能理解吗？哈，那如果那个心啊，他如果圆什么，圆涅槃了哈，圆无相的话，心无相的时候，他心通能不能圆到啊？那就圆不到嘛哈。我们中国就有一个公案嘛哈。所以那样的心，那样的心是什么？已经契入，已经跟什么无相相应的了，已经跟空即性相应的了，这样理解吗？但是这两种相啊，哈，大乘佛法重视在什么？观色身还是观法身？都在我们说在流行的，嗯，色身嘛哈，不管波罗三昧了哈，波罗三昧观佛相色身相好嘛哈，一行三昧也是观什么？念念佛的名号嘛哈，那都不是在观佛色身的啊，观佛法身的哈，重视在那个了哈，色身的。观，如果说观要观观相念佛，一定要先用眼睛看，眼睛看佛像，佛像看了之后，那千万不要一直看佛像哦，不要说哎，我看到佛像哦，我心里就看到佛像了哈，这样修比较好修，因为心里就有佛像了哈。但是这样哈，这样的都还是在用眼视见到的佛像哈，再怎么观哈，你还不能够入定了。因为我们说定是什么？意识，第六意识，所以我们一起到那个相啊，从眼识起到相之后，那就要闭起来了，闭起来就要从心现出来，所以导师这边说的，所以在经典上说心眼见佛，本来是我们用眼根见，到以后要闭上用心眼，为什么指心眼啊？就好像我们在心中见到的，好像用眼睛见到一样。所以那时候又刚好有什么佛像流行嘛，哈，哦，那跟这样念观相念佛也跟着流行起来了。或者是说，因为那时候要修观相念佛，所以佛像也流行了，哈，互相影响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不管怎样了哈，因为有些我们说，如果说我们刚开始修的话，我们要先观佛像嘛哈，观佛像。那所以那个佛像哈，不要离我们太远了哈。你要最好我们现在有些人在观，就这样嘛哈，就坐在佛像前嘛哈，啊，然后观佛像，然后就闭上眼睛，这样嘛哈，只在。只是说在古代了哈，古代不一定是这样的哈。 本来有时候那佛像可能刚开始放在，本来我们说佛住灭之后先有的纪念佛哈，因为佛住灭之后要纪念佛，先有什么塔？是先有舍利塔，你知道吗？可能那时候的佛像也在舍利塔当中了哈，可能渐渐的啊佛像又跟舍利塔分开了哈，那甚至佛像也可以挂在墙壁上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就是都是要先观佛像哈，然后再从内心起观呢。如果真的画在墙壁下，那修观相念佛更方便了。甚至我们现在有的，我们刚才说到嘛，现在有人在自己的金色嘛，就有佛像啊。其实念佛色身的哈，就是念佛相好哈，不单单是大乘佛法是这样哈，只是说大乘佛法特别流行了。其实，在声闻部派哈，声闻行者也有修道了，也有修道。就是说五庭心观哈，五庭心观当中有戒分别观嘛哈。戒分别观就是戒，就是我们说到的什么？我们一般说到的四大种啊，是戒分别观嘛？是戒，那就是四大种了、啊。地水火风啊，已经在后来都已经从念佛代替戒分别了，戒分别观。而五庭心观是共生文的了哈，所以这些都已经。念佛色身了、啊、念佛色身都已经成为一份部派佛教跟大乘行者共修的法门了。然后翻到下一页，老师举了这边举了两部经了、啊、观佛三昧海经，这当中都是大小共学的啊，观三十二相好，观佛色心，观佛是位移等等，都是大小共学的了哈。在这部经当中，都是大小共学。在思维要略法当中有说到的了哈。先观佛像，然后观色身观法了哈。这就是先就是观佛像，就直接用眼识观佛像啊，接下来就要内观了，内观就是要用意识来观的了哈。那这个都还是观佛色身了哈，接下来观法身观法身就是什么实力是无畏等等的了哈。而这些呢都可以通于大小圣的了，但是在这一部。接下来还有说到十方诸佛的观法了哈，还有观无量寿佛的法了哈，这等等的，这就不共小不共声闻了哈，这就是大乘经而立的观法。在大智度论也有说到念佛，也说到了念佛名号、念佛色身，还有念佛功德法身了啊。那十住毗婆沙论也说到，十住毗婆沙论是谁做的论呢、啊？是龙树菩萨了哈。他解释哪一部经呢？是解释，就是我们如果要以现在来说，就是在解释《华严经》当中的十地品了。这在这一部论当中说到念佛三昧是依般若三昧经的啦，而且也说到哈，那心发意菩萨要念，不单单是 新发意菩萨哈，还要应该念佛名号了哈。从念佛名号，因为出发意嘛，出发心念佛的嘛哈，要先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再来念佛色身、念佛法身、念佛实相哈。所以龙树当时的念佛三昧齁，就是波若三昧了齁，就波若三昧。这波若三昧也要加念佛名号了齁，因为出发意菩萨。所以我们说一行三昧是言一佛名号嘛齁，一佛名号。本来波若三昧它的本意是我们说是实相观嘛齁，是圆什么法界一相的了。但是它的方便要成就波若三不成就一行三昧的方便呢、啊、就是念一佛的名号了齁。这个、跟波若三昧齁是小小的方便不同的齁。小小的方便不同。怎么样小小方便不同，我们说到嘛齁，一个是念佛名号，一个是观佛色身的齁。一个是常行三昧，一个是常坐三昧嘛。只是这些方便不同而已啦，但是都是能够见佛嘛齁，都见佛。所以这个是从波若三昧分出来的法门的齁。我们刚才说到了哈，也是波若三昧的什么般若化了。为什么是般若化？因为到底一行三昧它的本意是什么？要见到什么法界一相啊。见到法界一相，那就是实相观的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唯心念佛。这我们知道了哈，这是依波若，老师说唯心念佛，唯心念佛是依着波若三昧经这样来说唯心念佛啦。因为波若三昧是观相念佛嘛，成就了佛身就现前，能够跟我们说法等等的哈，啊行者就出殿之后就思维嘛，我没有去，佛也没来等等，这个就是唯心所现。好，我们看到下一页。还有唯心所现的话，这就是意所作耳啦，就是意，就是意识嘛，意识所做的就是唯心所现的，只是自己的在定中的意识啦，自心三昧所现的境界啦。不单单是在定中三昧是唯心所现，也推论到三界的生死都是唯心所做的。但是在波若三昧经当中，不是只到这里就停下来，而是进一步唯心所现的，那就是希望不死的。所以心有想就是愚痴，心无想就是涅槃，所以不应该起心相了，也就是不应该起能念的心，连能念的心也是希望的，所以能念的心也是希望的，也是空无所有的，这才入什么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成解脱门。所以如果严格的说，就在以波若三昧经的来说，严格的来说是从念佛三昧了，就波若三昧它是从观相而引入实相的过程当中，这个唯心念佛啊，还是在从观相念佛引入到实相念佛的过程当中，有说到唯心念佛了哈。导师就是依这个来立唯心念佛了。其实这个只是，如果以波若三昧经来看的话，这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了哈。但是这一个唯心所做的觉悟，到后来变成什么？ 瑜伽师引入什么唯心论？唯心论本来在《般若三昧经》当中没有，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哦。从观相念佛，因为《般若三昧经》重要的是从观相念佛要引入什么实相念佛，只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借助什么唯心所现的这样的过程呢？哈，但是只是一个过程，唯心的过程当中，变成在后来哈，变成瑜伽师就变成一个唯心论了，唯心问论。所以导师就根据这个说唯心念佛，这样理解吗？如果根据《般若三昧经》的话，还不一定要列出唯心念佛，因为在《般若三昧经》当中，唯心念佛只是一个过程，这样理解吗？从观相念佛要引入实相念佛，《般若三昧经》是要这样子嘛？哈，从观相念佛引入实相念佛，只是借助于唯心、唯心观为方便引入实相念佛了。但是后来瑜伽师哈，瑜伽师就根据这个唯心念佛这一部分呢，独立出来变成什么唯心论呢？他认为唯心论呢，是虚妄为是嘛？哈，唯心论。所以导师就根据这个，把它列出一个唯心念佛了，这样理解吗？这样了解我做的说明吗？如果根据意思在说，如果根据初期大乘的般若三昧经本身来讲的话，唯心念佛没有他不能够成为主角了，这样理解吗？它只是一个过程，只是因为般若三昧是以观相念佛嘛，哈，是以观相念佛，要用观相念佛来引入什么实相念佛了，引入是实相啊，只是在他引入实相，他用什么做方便呢？就是借助说，哎，在观相念佛多在佛在三昧当中多是什么？佛都来跟我说法嘛，哈。但是他一出定，他就想，哎，我在定中佛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嘛，哈。哎，这只是唯心所现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方便的话，因为唯心所现的话，那都是虚妄的，能念的心也是虚妄的，啊，这样就进入什么三解脱门了，那就是如是观了。但是本来只是一个过程哈，后来的瑜伽师啊，看到这样的话，瑜伽师就认为。变成唯心观的，而以那唯心观是为主了，我就认为是唯心的嘛，哈，所以导师就是根据这个而列出一个唯心念佛了，这样知道吗？因为后来的唯心论就是这样啊。好，接下来看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有老师在这边先挤出来了哈，就直接再从般若三昧，中品般若当中的三次第品当中有说到是这样的哈，以诸法无所有性，以这样诸法无所有性来念佛。这样以诸法无所有性来念佛，这个是就以实相念佛嘛，哈，以无所有性嘛，哈，实相念佛。但是要这样的实相念佛，要怎么样去念呢？要从五蕴32相那摄身了，哈，由然后戒众定众，那就法身了嘛，哈，那法身，那戒定慧解脱之见，那就五分法身嘛，哈。我们法身，啊，还要什么十力是无所谓，18部共华大慈大悲等等的哈，还有12缘起。如果这样看起来哈，我们说虽然都是要以无所有性来念佛，但是他要在哪里见呢？他要在五蕴上，五蕴就是我们五蕴了哈。或是32相等等的，比如说在这边，在这个当中有说到32相 等等的，那就是佛的色身，佛的身身。还有五分法身、实力等等的，那就是念佛的什么功德身、法身嘛。而人间的世尊一般是说我们五蕴为体啦，就是念，所以要念五蕴身啦，五蕴身。五蕴身也是佛的色身，三十二相好等等的也是佛的色身嘛。所以说要以诸法无所有性念佛，要在哪里？要观五蕴、三十二身等等的法身等等的，这种身都是什么？都是无所有性，这样理解吗？不是离开缘起的事相来说明无所有性的哈。所以是直就佛的五身、色身、功德、缘起等等的直观实相啊，直观它实相。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这些啊，都是直接从缘起如幻如现如化嘛，哈，不管五蕴身或者是三十二相好等等的法身等等的功德哈，那都是缘起的嘛，哈，缘起所成的事相，都是在缘起的如幻如化之下，因为我们刚才说到无所有性相应的嘛，哈，观念佛，这个都是在观什么一切法。的无实性啊，一切法的无实性，那就是实相念佛了。所以要念佛实相，实相念佛，可以从称名观相唯心而入实相念佛，可以次第的入了哈，也可以直下就修什么实相念佛了，就我们刚才讲的直下。从缘起的事相如幻无所有，直接这样来念佛。因为佛的实相是什么？佛是证什么而成佛？佛是证缘起法性而成佛嘛，哈，缘起法性而成佛的。所以佛是以什么为身？就是以法为身啊，以缘起法为身嘛，哈，所以我们念缘起法的无所有性，那就是念佛，这样理解吗？一个直接从念，就是念，可以直接就从这个地方来直接念佛，实相念佛了，也可以从念称名念佛，然后得定，哦，从佛现身观相念佛啊，然后佛没有来，我没有去。然后唯心，然后从唯心再到实相念佛，也可以是这样，也可以直接就言实相念佛了哈。所以原则上来说了哈，般若的念佛是空性观，空性观了。我们刚才说到直接念佛，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中品般若嘛哈，说到的念佛就是这样的念佛，可以是。般若的念佛是空性观，般若三昧的念佛是假想观。我们说到哈，是从观相念佛，假想观。但是在法门的流行当中，不免有互相影响了哈。我们也说到了嘛哈，般若三昧经的三见本受到般若三昧经的三见本是从一见本在集成的嘛哈，它所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受到般若法门的影响嘛，哈，我们之前都说到了。而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那就受到般若三昧的影响了。一行三昧本来是什么？我们说一行三昧本来是细言法界，法界一向的如实观呢。但是哈，受到为什么受到般若三昧的影响？ 因为他以什么为方便？以念佛为方便，只是他念什么？怎么样念佛啊？称名念佛了哈。波州三昧是什么？观相念佛。但是到底是受到波州三昧的影响而以念佛为方便的哈，念佛名号嘛哈。甚至在《千佛因缘经》呢哈。啊，念佛三昧，有念佛三昧之后呢，渐渐就能够对于空法得开解了哈。念佛三昧，心就会庄严了嘛哈，庄严渐渐的就有智慧，能够了解空法了哈，空性。而又有说到，思维空性，思维空性的功德，也就能够在空中见佛哦。这样的话。念佛三昧跟空解就相助相成的了哈，相助相成。甚至在龙树的《菩萨资粮论》也引用《维摩诘经》说到的“般若菩萨母方便以为父”，又引颂文了哈，说到诸佛现前住。牢固三摩提啊，三就是三摩地了哈，那就是波州三，那就是念佛三昧了哈。以这个为父了哈，而大悲为母，所以这样看起来，波若、波州三昧还有大悲，成为了菩萨不可或缺的法门。这个在当时都受到佛教界的普通尊重、普遍尊重了。所以在这方看起来，波若。跟波州三昧是互相的相辅相成的了哈。本来我们说到般若的念佛，般若的念佛是无相的嘛，空相念佛的。那波州三昧呢是假想观的有相念佛的了。所以在这样的相辅相成当中哈，有相念佛跟无相念佛也互相相辅相成的了哈。有相念佛是什么的念佛？波州三昧的念佛了哈，无相念佛是什么的念佛？般若经的念佛了哈。为什么叫无相念佛啊？因为无所有性相应的嘛，空性相应的念佛嘛哈，缘起如幻如化的念佛嘛哈，这样的哈。但是都已经互相相辅相成的了哈。我说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到了齁，我们回向。